这一篇信息是讲到生命中作王，这是第四篇信息。我们需要发现在生命中作王，这是在我们生命的经历第四层的这个范围里。这不只是说到生命中作王的真理，这也是经历在生命中作王，这是关于生命经历的第四层。首先在读经栏里我们有四处的经文是出于罗马书。首先我要你们注意17节和21节是说到四件作王的事物：罪作王、死作王、恩典作王，以及我们在生命中作王。你也可以说是生命作王，因为是借着在生命中作王我们能够作王。这四件作王的事都被这两节所包括，这两节非常重要。在关于生命中作王的事上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罗马书里。事实上要解开这些经节需要整卷罗马书，在纲要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从李弟兄直视末了关于生命中作王这件事而来。这件事能够解开罗马书5章以后的每一章，从6章到第16章。我们还有另外两节圣经，一处是在16章说到撒旦，说到践踏撒旦，然后我们还有一节是在10章说到在生命中作王，第10节，5章10节，这也是很重要，因为这让我们领会什么是救恩，不是一种很狭义的认识，而是很完满并完全的对救恩所关与关有关的事有认识。我们会说到这件事，在纲要中我们都会看见。首先让我先来到纲要的第一大点，在神创造人时有两面的目的和心愿，一面是要人有他的形象而彰显他自己，另一面就是要人为他掌权而对付他的仇敌。这事实上是在第一篇信息开头的话就讲过的，这告诉我们人被神所创造的最终极的目的和定命，就是要彰显他并且要代表他。这样的代表是与全地有关，特别是与撒旦有关的。我信主释放这样的话，在这里释放这样的话是很合适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区域并不是太好，我们不能够随便离开旅馆，很受限制，因为这是一个被撒旦、死亡、罪恶所环绕的地区。但是有一天新人要出现，涂抹掉这一切的东西，甚至此刻为着这福音生命的话，主要再一次的宣称得着这地，一块一块的得着这地，一国一国的得着这地。这不是一个可能的方案，而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事，要使神得着一个新人。但是这篇信息是有一个特别的着重点，除了这一个一般性的考量，说到生命中作王这件事作为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此外生命中作王是关于我们个人的生活，也关于身体生活。我们个人的生活就是我们要经历生命长大的四个阶段，使我们能在生命中作王，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经历生命中作王。甚至更重要的是，在这篇信息接下来的发展中，我们要看见我们必须经历在生命中作王，是为着身体生活。这样的作王不只是为着我们自己，更是为着实行身体生活作为一个领域范围。这身体生活就是罗马书14章里神的国，教会生活在今天就是神的国。有一些的原则我们是要一同随之生活的，就是要在这神的国度中生活，就是我们要过一个在生命中作王的生活。在生命中作王从另一面来说是成熟的生命，其实你可以看见从雅各的一生和约瑟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他们二者是一，雅各代表成熟的生命，而约瑟代表作王的一面，这成熟生命作王的一面。非常有意思的是，约瑟并没有说太多他如何在外面作王，也许只有一章说到他这样在外面作王，但其他的三章都是说到他与他弟兄们的关系。这幅图画就是教会生活今天的图画。也许我们来到罗马12章、13章、14章、15章和16章的时候，我们会说到这事，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一段引言的话，预备的话，说到在生命中作王。我们是说到一个在教会生活中个人的生活与在世界中的生活不同，我们也说到在己中作王，而不是在受撒旦的影响之下来作王。我们要说到的是一个人，一个人的生活是与一个地位和工作上的能力相对的。或许在下一篇信息，在属灵的征战中，我们也会说到这事。第一终点，只要有人肯为神活着，神就愿意把权柄赐给他们。 叫万有都伏在他们的掌管之下。最后，所有背叛的世界，整个背叛的人群社会，都要被放在神的掌管之下。那就是神的目的，那就是神的心愿。第二终点，从起初直到永远，神有一个心意，就是要得着人，在宇宙中为他作王掌权。很有意思的就是，我要指出这里的引经，马太福音5:3，5-7是说到国度生活，然而在这国度的生活里，并没有说到太多管理别人的事，而是说到管理自己。没有说到如果有人勉强你走一里路，你要征服他，要把他赶走，不是这样。反而他是说到，如果有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与他走2里路。他没有说如果有人打你的这边的脸，然后撒旦就会被捆绑，不是这样。他说如果你有人打你的这一个脸，你要另外一面给他打，这又是另外一种操练，在生命中作王。其实如果你想这一切，这所有的段落说到国度生活的各面，就是马太5-7，这里是更多的关于管理我们自己，管理我们的情欲，使我们不是与人离开，而是不有份于那些罪恶情欲的事。这就是管理作王，管理我们的情欲，使我们不忧虑钱财的事。作王管理批评，使我们不批评别人。然后作王管理我们一种正义感，想要定罪别人，若有人的眼中有刺，那不看到别人眼中有刺，不是啊，在生命中作王。反而我们应该要做一个在生命中作王的人，使我们不在外面祷告，而是作王管理各样的一种想要在外面被人称许的感觉。换句话说，如果你考虑这一切的方面，这些所谓人家所说的登山宝训的整个段落，都是主告诉我们如何生活，我们如何过一种生活，是作王的生活。你可以说在生命中作王，事实上就是作王的生命，就是这个生命被主所管制，使我们能作王管理一切的事。在罗马书末了一节是说到作王管理撒旦，践踏撒旦。撒旦是借着罪而死而表现的，罪是撒旦的具体化身，死是撒旦的权势。所以不是直接要与撒旦征战，我们需要在生命中作王管理罪和死，管理死，管理罪。罪使我们很有活力，死使我们很软弱。在第7章，肉体是刚强的， 做一切罪恶的事。到第八章，肉体是软弱的，在完成神满足神的律的事上是软弱的，罪或死都是撒旦的代表。我们做王管理罪和死，就是管理撒旦。所以真正的国度生活不只是一种施行管赶鬼或者除去魔鬼的生活，而是实行国度的生活，是就是我们接下来所要讲的这些点里面要提到的。第三重点，从权柄这一面看，作王掌权乃是神救恩的最终目的，也是我们灵命经历的登峰造极。一个基督徒若还没有达到为神作王掌权的地步，就还不够标准。你可以在这里注意三件事：最终目的、登峰造极和标准，把这三个点画起来。这是为着我们众人的，这是特别为着我们这些带领的弟兄们的聚会，特别我们这些带领召会的人应该有这些做我们个人生活的最终目的，召会生活的最终目的。我们应该要有一种作王的生命。我们来到第二大点，我们需要看见在生命中作王的意象。我要指出两件事，第二是讲到意象，第三点是讲到经历，第四大点是讲到目标，第五大点是讲到终极完成。但是这里的说话要以这些点为中心，但是也是要带领你们进到罗马书，因为这些都是在罗马书里面所启示出来的各方面。你可以说罗马书的头一段是说到圣作王跟得胜这个人的一面，而第二部分是说到在团体的一面，一个得胜并作王的生命。所以让我们来看这些点。第一终点说到救恩，我已经向你们指出罗马书第五章是说到在生命中得救。许多基督徒今天甚至连进到这一点都还没有，他们只有称义与神和好而已。但是与神和好是要使我们在生命中得救。在生命中得救有两面，神的救恩是由两部分所组成，有法理的部分，有生机的部分。神完整的救恩是由两部分所组成，法理的部分是照着神的义，乃是神救恩的手续；生机的部分是借着基督的生命，乃是神救恩的目的。所以我们说到救恩的时候，或在生命中得救的时候，不是只说到起初得着神的生命而已，我们是说到经过法理的和生机的部分，这整个过程使我们 在罗马书各个不同的阶段，我们经过六章里面的圣别，再经过第十二章里面的变化和八章里面的磨成，然后我们都要融化，就是神完整救恩的得荣阶段。而神的目的是要我们不止在最小的方面，起初方面的得救，而是我们要完全得救。完整救恩的终极完成，就是在生命中作王。经过这一切过程，恩典在运行。首先我们得着救恩，得着恩典，我们就被恩典充满，我们就有洋溢的恩典，最后我们在恩典的作王中作王。当恩典作王，就带我们这些在恩典中作王、受恩典作王的人在生命中作王。所以在生命中作王乃是神完整救恩的终极完成。第二终点，神完整的救恩使要我们凭神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的恩赐在生命中作王。这是一处美妙的经节，五章十七节。是如何借着这一人作王，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作王是借着耶稣基督一人，我们再回到这四件作王的事。首先是罪作王，因为死借着一人入了世界，死就做了王。死作王的结果，因为这是因为死是非常在人身上的，也是非常有力量的、有活力的，使我们被他制服。然后我们不止在这里看见死作王、罪作王、死作王，哈利路亚，现在这个国度改变了，作王的人变了，现在恩典作王了。有一之前是死作王，现在是恩典作王。恩典作王时，就把整个环境改变了，把我们整个生活改变了。有一些人在不是在这个地区长大的人，这里常常有国度的改变。你不知道，当你国度改变的时候，一切就都变了。不是在皇宫里的人改变而已，生活方式也变了，货币也改变了，讲话的方式也改变了。李弟兄曾做过一个例子，在中国的皇宫里改朝换代，就 成了另外一种统治，然后每个人都变了，说话的方式改变，穿着方式改变，思维方式改变，教育改变，换句话说，我们整个人生都改变了。但哈利路亚，从前我们是在死的国里，第一个王朝就是死的王朝，然后改了，变成先从罪的王朝变成死的王朝，然后有革命发生，这个王被推翻了。现在我们在一个新的王朝里，我们是在恩典的王朝里，现在恩典作王了。这个作王带进另外一个作王，就是生命作王。恩典为了我们而作王。所以我们不只是说到在神圣事实上的改变，我们说的是神圣事实的改变，这个事实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弟兄们，我们在谁的作王下呢？我们是在恩典的作王里，这样的作王带我们进到生命的作王。我们不再死的和罪的把辖制之下，耶稣基督治理已经释放了我们，释放了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在什么作王之下，那是在恩典之下，恩典借着义作王。使我们能在生命中作王，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你知道，在旧约里，有列王的故事，有些王，他们的作王，事实上是别人在作王，所有的之前作王的，他只是在名义上作王，而不是在实质上作王。但是今天呢，我希望我们不是在名义上在生命中作王，而事实上是罪和死在作王。你有这些历史上的故事，在旧约里面，那完全整个来说有41个王，犹大王和以色列王，他们给我们看见不同的作王方式，有些是实质上作王，有些只是名义上作王，有些做得好，有些做不好。如果他们做不好，他们就失去了他们作王的权利跟特权。今天我们要做在生命中正确作王的人，真实作王的人，而不是在名义上作王的人。如果你读列王记的生命读经，李弟兄说，犹大王他们有正确的立场，正确的 立场在耶路撒冷作王，甚至有正确的真理，有一些基本的实行做法，但是他们没有一般正确的人来管理作王。你们可以说，也可以这样应用到我们今天的光景中，我们有正确的立场，在召会中我们有正确在地方立场上的地方召会，我们有要基础的真理是我们所持守的，但是我们是好的王还是不好的王呢？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做王，就会失去我们的权利，最终我们就失去这地。这就是在旧约历史所给我们看见的整个故事，关于王的故事。不只是旧约的故事这样，也要应用在我们新约里。我们已经得着一个正确的立场，我们得赐一个正确的教训，有一般人要在生命中作王，借着否认己，活基督做我们的美地，享受他一切的丰富做恩典，使我们能在生命中作王。第一小点，义的恩赐是为着神法理的救赎，而恩典乃是使我们经历神生机的救恩。所以有两部分，在十七节有两部分，有洋溢之恩，这是为着法理的救赎，义的恩赐是为着法理的救赎。义的恩赐是神法理救赎实际的应用在我们身上，恩典是神自己做我们生机救恩的全主供应。所以借着这两件事，法理的救赎和生机的救恩，我们就能在生命中作王。不是凭自己在生命中作王，因为我们有义的恩赐，我们也有洋溢之恩。弟兄们，我们有洋溢之恩。恩典在你的生活中洋溢吗？洋溢意思就是满出来，恩典多到一个地步，你领受到一个地步，直到它满出来，洋溢出来。我们所享受的恩是洋溢之恩。再往前，第三重点，我们以蒙神圣属灵属天作王并君尊的生命所重生。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生命，做一个种子在我们里面。我不信今天有许多的基督教领袖看见国度的种子这件事乃是一件生命的事，而国度是一个种子，一个种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长成一个生命作王的范围。什么是国度？国度就是一个范围，让生命在其中掌权运行，就像猫的国度就是猫的生命运行的地方，同样神的国就是神的生命能运行的地方，开始于 我们里面的这个种子。所以这里的引经马可四章二十六节以及约一三章九节这两处都说到种子，不是物质的种子，乃是神圣属灵属天作王及君尊的生命种子。这种子不只是种子，还要长成一个范围。这生命使我们登宝座作王，管理一切，我们个人的生活、家庭生活，是不是让生命运行的范围呢？是国度生命实际的地方吗？你们的信息选读里，我信李弟兄这样讲，在有些家庭里，先生是王，太太也是王，儿子也是王，女儿也是王，而主不是王。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别的历史故事能够帮助你看见这事。在中国曾经有一段时间，皇帝是太无能了，事实上有许多的王在国度里，有许多人在那里做王，那是说到战国时代，王事实上他无法掌权，反而每个人都自己做王。我们个人生活如何呢？罪作王吗？死作王吗？我们的个性作王？我们的爱好作王？每个人都在作王，意见作王，而没只有基督在人命在名义中作王。我们来聚会，我们遵从他，然后我们离开聚会，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家庭生活如何呢？如果我们不能在个人生活、家庭生活中作王，我们就很难有施行作王掌权。倪弟兄出了一本书叫做《权柄与顺服》，这可能是最让人滥用的一本书，在他所有的书里面最让人滥用的，因为许多读过这书的人都想要对别人施行管制。但真正的作王是管理自己，这生命使我们登宝座作王，管理一切。现今在这生命中，我们能作王掌权。下一点，第四重点，我在这篇信息开头时已经点出这点。罗马五章里的在生命中作王是六至十六章里一切事的钥匙。十二章的奉献献上是生命中作王的结果。接枝的生命，九章的接枝的生命是在生命中作王的彰显，信靠神的义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义，这是第九章，也是在生命中作王的一面。然后非常关键的是一切这件一切方面，在十二章，从十二章到十六章的一切都是说到身体生活具体实行面的事，那都是在生命中作王的结果。一小点，我们需要在这光中来看六至十六章的每一件事。 我要向你们指出，在李弟兄末了的说话，1997年华语特会中，他说到这事，你可以说这是他说话的终极总结，他执事的终极总结。第二小点，6-16章解释在生命中作王，那里所阐述的一切事都不是我们努力的结果，而是我们接受洋溢之恩的结果。我们若在生命中作王，就在这几章所陈明的一切事上有份。第三大点，我们需要进入在生命中作王的经历，所以我们是说到在我们经历中的各方面，不是理论，不是道理，乃是在我们经历中实际的在生命中作王。第一终点说，按经历说，在生命中作王的意思就是在神圣生命的管制之下。这里有许多的小点，首先你有基督做榜样，其次你有保罗这个榜样。看看基督，基督是在生命中作王的榜样，他一直在父神神圣生命的管制之下，他是借着被管理被管制来作王。这里有马太八章的引经，这里看起来有一点像是在外在的作王，他有权柄，他医治病人，赶逐污鬼，所以有些人就请求他，请你来施行权柄。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读，在间接的一面，就在启示一面，那是基督自己，他施行权柄，乃是他自己在权柄之下，你知道吗？就是借着百夫长的话，他说我自己也是在权柄之下的人，他不是说我是有权柄的人，所以我要人做什么事我就做，他就做，他说我自己也是在一个权柄之下的人，这还是他也知道这一位基督乃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他是在权柄之下要人去做，所以他能做王。然后第二是保罗的榜样，保罗的榜样就是他在生活和执事上都在神圣生命的管制之下，他在他的行走上是受限制的，在他的说话上，在他责备信徒的事上是受基督管制的，这些都说出一个人他是在管制之下，受管制的人。第三，所有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恩赐的信徒都需要操练在神圣生命中受约束和限制。我们在这里不是说祷告捆绑仇敌，而是说到受限制，在己里受限制，在自己里受限制。有时主会把我们放在某种环境里，在一种光景中，我们不喜欢的环境，因为我们受了限制。大卫和扫罗的那时，谁是在外面作王的？是扫罗。谁是实际作王的？是大卫。列王的时代不是从大卫的时代开始的。你可以读《时代的意象》那本书，李弟兄说是到扫罗的时代，甚至他 在名义中他是王，但是那个时代乃是混乱的时代，他是名义上的王，但是大卫才是真正做王管制的人。他做王管制乃是借着受限制，接受神把他安置在某个环境里，借着受苦而管制作王。有一篇生命读经的信息，李弟兄指出，就是我们需要从大卫学功课的。那里他说，在扫罗和大卫之间，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呢？外面来看，大卫输了，事实上他是赢家。外面来看，他是到处躲避的人，但是里面来看，他是作王的人。他将自己交在神给他的环境里，他将自己交给一种不公义的对待中，扫罗对他不公义的对待中，结果他学了功课，他做了王。但愿这成为我们的经历。许多时候我们被放在某位弟兄下或者某种环境下，我们就抱怨，但是你如果接受那个环境，即使你身处在那个环境中，你都能在生命中作王。约瑟在监牢中，其实他是作王的。当他在波提乏家里服侍的时候，他是做奴仆的，但他是作王的。他并不是当整个国家交给他的时候才开始做王，他是非常早期就开始做王。在波提乏家里，他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其他一概不知，都交给了约瑟。那些狱卒，那些私狱的，把一切的囚犯都交在他的手下。当约瑟被带到法老面前时，说没有人比你更大，而只有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意思是在宝座之外走下宝座一步，他就什么都不是了。到底谁在做王呢？不是在环境中我们作王，而是我们过一种生活使我们作王。当我们顺服在环境中的一切，我们就是真正的赢家。外面来看，也许你输了，你在争论上，也许你在地位上输了，但是内在来说你是赢了。二，作王就是胜过征服并管理撒旦、世界、罪、肉体、自己以及周围一切的环境。我已经指出，撒旦是在这一切的背后，当你胜过这一切的事，你就胜过撒旦。是的，我非常喜乐看见有许多全时间者和圣徒到世界各地去，来捆绑那背后的那些佛教、回教和印度教背后的魔鬼。但是更大的魔鬼是在我们里面，当我们作王胜过罪和死的时候，我们就间接的推翻了撒旦合法的管制权，然后这个末期就要来到。 Amen。 第三重点，在生命中作王乃是 征服一切的不服。不服就是一种性格，一种个性，就是一种会发展的习惯。你不服一次两次一再的不服，就成为一种不服的人。你可以在信息选读里面读到，一个人如果不服，意思就是他上了不服的瘾，不是毒品的瘾或者醉的瘾，而是上了不服的瘾。他一次不服就会有第二次不服，他一再的不服，直到不服成为他习惯性的生活，成为他的习惯。所以这都在一种不服的种子里，使他成为一种不服的人。生命中作王就是征服这一种不服。主能够改变我们的想法，能够改变我们的习惯的生活，所以我们不论累积了什么，我们都让我们的个性更刚毅，就要逐渐的被主改变，借着在生命中作王来被改变。我们的灵，一个作王的灵是刚强的，也是活泼的，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是殷勤的，不是松懈的。每当你觉得你想要不服背叛，你就要服在屈服于发脾气和情欲的权势之下，你就要操练你的灵，你要说我的灵比这些更强。你这样做，这个习惯就会逃跑，你就会发展出生发出另外一种习惯，致使靠着灵来致使这一种习惯性的身体中习惯性的生活。那这种向着主不服的生活，这样你就要活着。有这样灵的人，不只守住等次的地位，服神的权柄，也是信心刚强，一直在升天的地位上运用神的权柄。请画下这个一直这个词，意思就是总是这样。这里有一个注解，在约翰一书那里说到，如果我们在黑暗中行，就不行真理了。而行这里的注解是说到，那是逐渐产生并培养出来的一种习惯。我们不但不该习惯犯罪，习惯背叛，习惯反生命的治理，我们需要一点一滴的习惯成为在神权柄之下受神管制的人。三，如此他就能作王，管制他的环境，管制他的工作，并管制教会中所有的聚会和事物。这就是我们在大卫身上看见，当他在那种情形下，在山洞里的时候，在亚杜兰洞里，在山洞里，在隐基底的山洞里，他是在运用来胜过一种不服，顺服于神。第四终点，当我们在神圣生命的管制下，借此在生命中作王，我们就蒙拯救，脱离黑暗的权势。如果我们习惯于操练被神管制，我们就要蒙拯救，脱离黑暗，就要行真理，而不行在黑暗里，而是 行在光中，在生命中作王。第五终点，当我们在神圣生命的管制下，我们就活在神爱子的国里，在爱的甜美中受管理和约束。习惯性的在神的爱的同在里，这就是国度的生活。国度的生活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父完全，我们也要像父一样完全。我们的父是完全的，但是那一节之前说到要爱你的仇敌。当我们爱仇敌，我们就在这是爱的神的领域范围里，我们就能够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过一个国度的生活。第六终点，在生命中作王，就是使我们的心受主引导。这里有箴言和贴后这两处经文，但是在马太五六章，你知道这一切的法规条，一切的宪法，都是我们正确的态，在于我们正确的态度。我们的心要向着主，然后我们就能够在生命中作王。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诸天的国是他们的，不是那些自我称义刚强的人，而是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就像大卫，当你到国度里，就会发现那是温柔之人的国度。我们要在生命中作王，就需要接受洋溢之恩。这接下来的点都与恩典有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会快快的读过。享受主做恩典，是为着那些爱他之人的。愿主耶稣基督借着操练我们人的灵，我们就能享受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作为三一神全备的供应。神的话乃是恩典的话。我们与圣徒在一的立场上聚集时，经历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做生命的恩典。我们可以在苦难试炼之中经历主做我们增多且全丰全足的恩典。我们需要在主恩典的能力里为主劳苦，我们需要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我们靠着恩典的能力、恩典的力量以及恩典的生命，就能与神并与彼此是对的。恩典产生义，这是洋溢之恩。洋溢之恩使我们在生命中作王。这恩典就是三一神的自己，就像死和罪就是撒旦自己的具体化，这人为的具体化，照样恩典也是我们对三一神所享受的具体化身。八，我们既在生命中作王和神一样，就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然后第九终点，我们在生命中作王而活皆知的生命，那是罗马书十一章。这一些点是非常实际的对恩典经历的点，说到在生命中作王的点。我们往前到第四大点，这里我们主要讲罗马12到16章。这里说我们需要看见并达到在生命中作王的目标。我们个人在生命中作王，在每天家庭生活中在生命中作王，是要我们过一个正确的身体生活和教会生活。今天有许多的教会中的难处，都是在教会中产生，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在国度里，所以我们需要 思考如何在身体生活中经历，在生命中作王。在这些点里面，罗马12到14章，你可以看见那里有许多在生命中作王的各方面，作王胜过我们的自意，说到不要为自己伸冤，你为自己伸冤就不是，就没有胜过自意，作王胜过自尊，不要自以为荣耀，不要想要坐在最好的位置被人称许，我们要率先领头来尊敬别人，敬重别人，祝福人，祝福那些逼迫你的人，要积极进取，在尊敬别人事上要进取，你就是作王胜过你的自尊自荣，胜过你的自信，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要有同样的心思思念同一件事，这就是你还需要作王胜过自爱，要与那些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这都是非常需要作王胜过我们自己的喜乐和我们自己的哀哭。哀哭是一种人性的表现，但是你需要控制你的哭。约瑟他是个人，他满了人的感觉，在创世纪当他与弟兄相认的时候，他哭了三回，第一回他哭，第二回他看他哭，他第三是他看见便雅悯，他放声大哭，法老全家都听到了，这是一个非常有人性的人，但是他控制自己，他看到便雅悯，他说这是个年轻人，愿主愿神祝福你，然后他回到他的内室里去哭，然后他回来说话的时候，他完全是自我控制的，他是作王管住自己的感觉，作王管制我们自己在教会生活中的标准。我们有好多种的标准，在14章说到我们不要把标准加在人家身上，反而我们要接纳神所接纳，如果神接纳我们就接纳，如不管他是不是守安息日我们都接纳。我们需要作王胜过我们自己的己，我们自己的成就和我们的控制，不要为恶所胜，不只要只在个性上做个好人，不发脾气，要胜过这事，让主进来，来胜过。我们需要作王胜过我们的自我高抬，我们要低微，与高的人同行，要尊敬人，来胜过我们的自高。你不是想要打压人，就是想要除去人，这一切的方面都是非常实际具体的。李弟兄说是非常实际的，教会生活是非常具体的，在这一切的事上，在作王胜过我们自己的一切事上是非常具体的，是非常具体的，是非常平顺的，在这些事上我们要非常平顺。教会生活就是我们实行一些非常包容并且平顺并且非常具体，这就是罗马12 到十四章给我们看见的。即使说到我们顺从执政掌权的，为什么我们顺从执政掌权的，为什么要在教会生活中提到这件事？因为这会压制我们的不服，使我们能做王胜过我们里面的背叛和不服。好，让我来读过这些点，一点一点的读。我希望你得着一幅图画，让我这样说。你知道，在我提过几次，就是雅各的故事。雅各这个人，约瑟这个人，约瑟说到他如何与他兄弟相处的图画，就是罗马十二到十四章的图画。他操练自己不表现出他自己个性中的感觉，他是一个很自制的人，但同时他也成全他的弟兄们，他所做的每件事都要成全他的兄弟们。我要花几分钟的时间或者一分钟来读给你们听，在出埃及记49章40章9节注一，他是在林里受管制，在波提乏家里受监制的时候，他这里启示出他是在那林里受管制。在那林里受管制，就是成熟生命作王的一面。虽然他满了人的感情和感觉，对着他的弟兄们是满了感觉，他却保守自己，绑住自己所有的感觉，在圣灵的管制之下受约束。他对付他亲密的对待他的弟兄们，而不是粗鲁的，他是智慧的，但不是很粗鲁的，或者不是太坦白的、直接的，他是带着辨识力去对待他们，管制他们，照着他们的需要管教他们，好成全并建造他们，与他们这样来往交谈。你知道为什么约瑟要用一顿宴席来招待他的兄弟们呢？如果我是其中的一位兄弟，我这样在那个宴席上根本就没心吃饭，我会想怎么回事呢？你知道为什么呢？约瑟在帮助他去注意良心，那就是他的路，一点一点的帮助他们，不是直接说话对他们说，好了，你们都来了，好，很好，让我好好把你们打入地牢。他没有这样做，但是他给他们看见他人性的一面，他给他们看见他如何自治，他不是毫无控制的说，你们终于来了，来吧，我现在是首相了，你们来加入我吧。他非常有辨识智慧，非常清明，也非常细致，他是在那灵的管制之下，他是在生命中作王，不是管制埃及，他是在生命中作王，来对待他的兄弟们，在他的在召会生活中也是这样。我继续读，他清明 照着他们的需要管教他们，好成全并建造他们，使他们能成为团体的子民，生活在一起，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罗马书十二章，保罗如何说到你们要彼此敬重，不要为自己伸冤，要彼此相爱，热切相爱。这是就是在生命中作王的各个方面。约瑟否认己，把自己完全摆在神主宰的带领下，行事为人全然为着神和他子民的权益。约瑟在神限制下的生活是基督为人生活的描绘，彰显神圣生命的成熟与完全，并且带进神的国。这就是我们该有的教会生活。有许多的事在你所在的地方，你可能没有时间来处理，但是我们都要在神的作王之下来实行罗马十二到十四六章，使我们能够带进神的国。约瑟，我还再读一些在四十五章五节的注解。李弟兄说他并没有说他的父亲已经死了，现在秋后算账，他没有这样做。所以这些兄弟们就说说一些话，但是约瑟安慰他们不要担心，神为了他的美意做这些事。这个注解就说到约瑟是对他们的心说话，约瑟不需要赦免他的弟兄们，因为他并没有怪罪他们，他接受他弟兄们对他所做的一切好像从神接受的一样，这是何等的恩典。他也安慰那些得罪他的人，他有何等的恩典，他的灵何等超绝。我们来读纲目你就能够珍赏了。神的旨意是要有基督身体的生活。二，我们在生命中作王，活在神圣生命的管制之下，其结果乃是真实并实际的身体生活。我们要看见身体生活得建造，成为实行上的实际，就必须在生命中作王，也就是在神圣生命的管制之下。所以身体生活是非常实际的，是非常实际，在一切的事上。我不是在说一些理论上的话，而是说一些在教会生活中一直发生的事。不要有自义的心，但是我们如果自义了，我们在生命中作王的事上就会受损失。这是罗马十二章给我们看见的。第四终点，罗马十二至十三章中活出身体生活的每一项都需要我们受神圣生命的管制。为神的连续所夺取，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模仿这世代，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这些都是很实际的事，除非我们有这些，否则我们就不能过一种正常、包容、和平、平顺、喜乐、蛮有活力的教会生活。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你知道，当我们来在一同在同工聚会中、配搭聚会中，我们会说许多的话。你听别人说话时，你就会说你对，你是对，你是对，你是对的。但是我有一个更对的，你们有所看见，但是我看见的更高，我比你更高超， 然后这里说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你有更好的一种总体的观点，但这是很容易进到一种感觉里，这使你很难与别人有同样的看法，你很容易说但是怎么样，而不是说是的。然而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要有同样的心思，我们要彼此相同，这是在试验我们是不是在生命中作王。你有意见，你总是以为你自己的意见最好，那不是在生命中作王，而是你一直跟随别人的意见，这才是在生命中作王。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度量看得清明适度，承认我们在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但肢体不都有一样的功用。听起来是小事，好像微不足道，不是要拿下一个国家或者去拿下一个大洲，然而这是真正的说到在生命中，在召会中作王，这样召会就撒旦就能够被践踏在我们的脚下，就有神的平安，和平的神践踏在我们的脚，让撒旦践踏在我们的脚下。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区域，在召会生活中实行这样的事，我们就能够有这样的情形。五，我们唯有借着在生命中作王，才能为着身体的生活活出最高美德的生活。这些美德是什么呢？爱人不假冒。如果你在这里要成全人，而不你成，而不成全自己，你就是假冒的爱。如果你在这里是成全自己，然后你爱人，你就是意思就是一种外在的爱，事实上你只是为了你自己而已。但是你如果彼此敬重，就像这些经节里所说的，你的所有的心意都是像约瑟一样要成全他的弟兄们，这里就你的弟兄们就会得着成全，成为基督身体上有用的肢体，能够在生命中作王。殷勤不懒惰，反而灵里活热，常常服侍主。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才能做到这样的事，因为我们所事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不是这样。我向你们保证，弟兄们，你的所事完全不是这样，因为我也不是这样。在老亚当里，我们都没有这一些美德，但是恩典能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能够为着召会生活，在生命中作王，与在患难中忍耐，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这是要作王管制我自己的喜乐和哀哭，若是可能总是尽力与众人和谐。第六重点，身体生活是彰显在召会生活中。一，我们必须在生命中作王，使我们能过召会生活。在主恢复的众召会中，我们何等需要在生命中作王。弟兄们，让我们把自己献给主，交给主，不只是在个人的生活中，在生命中作王，也在我们与弟兄们的来往中，在生命中作王，使我们能够正确的实行召会生活。我们在生命中作王之下，照着神的接纳来接纳信徒。我不喜欢他说话的方式，那又怎么样呢？让生命作王，那完全与他有什么关系？那是与你有关。我不喜欢他这个提议的方式，那又怎么样呢？不要想要改变他 要试着做王管制你这个满了意见的自己。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我们应该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唯有借着弟兄们，不管他怎么穿着，不管他说话的方式如何，对我都没有影响，因为基督已经接纳他了。我不喜欢他穿着的方式，不喜欢他那个笑的样子，他的那个味道，那又怎么样呢？基督已接纳他的那种味道了，基督接纳了他那个味道，你就要接纳他那种味道。 C 小点，唯有借着活在神圣生命的管制之下，借着在生命中作王，我们才可能过正当的召会生活。召会既不是警察局，一切依法行事。在有些地方也有一些强制的事，也不是法庭依法行事，而是家、医院和学校。好，最后我们需要看见在生命中作王的终极完成，这是基于罗马5章21节，使我们恩典如何作王，使我们能够作王而得永远的生命，使作王义也借恩典借的义作王，以至于永远的生命，以至于永远的生命。这也可以跟约翰四章相比，说到达到新耶路撒冷，以至于永远的生命，是一种特别的说法。约翰四章十四节下半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只涌入永远的生命。涌入说到目的地，永远的生命乃是永流之三一神的目的地。涌入的意思也是成为，永远的生命之中要成为新耶路撒冷。有入永远的生命，意思乃是归入新耶路撒冷。最后，新耶路撒冷是神圣生命的总和，也就是神生命的总和。我们在生命中作王的结果和终极完成，该是神永远经纶独一无二且终极无比的目标，新耶路撒冷。我希望主能够用他自己的话来成全我们所有的人，使我们都能够成为长大的人，并且经历生命经历的第四层，到一个地步，使我们在生命中作王，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以及在教会生活中经历，在生命中作王。阿们。